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刚才我们一口气读完了一卷书，就是刚才读的《腓利门书》。那如果我们都能够一口气都读完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那个是太好了哈。曾经有一家教会，一口气把圣经从一章一节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们一共用了86个小时，在教会里面连续不间断的读了86个小时。好，感谢主。那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就是主啊，使我成为教会的祝福，是吧？使我成为一个祝福。那今天我就想通过这一卷书呢，或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面，想通过分享这一卷书来回应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让我成为一个祝福。希望能够让我们能够从腓利门书当中来一同学习我们如何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那这一卷书呢，其实是一封书信来的，是一封书信。那个保罗是他的作者，是保罗写的。写给谁的呢？好像是写给腓利门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新约当中呢，一共收录了13封保罗的书信。那腓利门书是其中最短的一封书信，最短的一封书信。对于这卷书呢，我想用一个总的标题来分享，就是从奴隶到主教。从奴隶到主教，这个人当然不是指的腓利门哈，而是指他家中的一个奴隶，叫阿尼西某啊，阿尼西某。那么刚才我想请大家一口气读完这一整卷的腓利门书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一卷书啊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因为这一本书呢是靠新约的后面，也是比较短的，可能大家平时不在意。那所以呢，我们把刚才这卷书读完之后，可能对这一卷书整个的内容大概有了一个了解啊，大概一个了解。这个腓利门呢是一个奴隶主啊，他家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某。那这封书信的背景就是呢，这个叫做阿尼西某的这个奴隶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曾经就从他主人的腓利门家中逃跑了。他主人的家呢是在哥罗西、小亚细亚一带。那逃到哪里去了呢？他就一路逃到了罗马。这罗马当时呢是保罗在那里坐牢的地方啊。那么他在罗马呢就遇上了保罗，那并且呢在保罗的带领下呢信主了。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当中啊，那如果不是死刑犯呢，坐牢的时候都要自己出钱去坐牢的。什么意思呢？政府是没有监狱给你的，你自己要花钱租一个地方当做牢房，然后政府就把兵派给你啊，一般一个人呢可能派2个兵给你，就是手个把手给你锁着，然后你就在这个你自己所租的那个房子里面坐牢了。保罗呢一共在罗马坐了2次牢，第一次呢是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当时保罗坐牢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肯定有很多人过来探他。那在使徒行传也看到最后呢，很多的犹太人也过去和他讨论这个福音的问题。虽然保罗被捆绑，但是福音没有被捆绑啊。那所以这个阿尼西某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接触了保罗，并且在保罗的带领下呢他信主了。那当阿尼西某信主之后呢，那保罗当然就知道阿尼西某的这个身世了，保罗就要让阿尼西某再回到他主人腓利门的身边。因为腓利门对于保罗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弟兄。那么这个阿尼西某是怎么样来到保罗身边的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有可能是呢，当保罗曾经来到腓利门家里的时候，当时这个阿尼西某还是保罗才是这个腓利门家的一个奴隶，可能保罗在那里讲道啊，或者在那分享啊，那这个阿尼西某就曾经听说过保罗这样一个名字，这么一个人啊。所以他后来跑到罗马之后呢，他是可以说是慕名而去的。无论怎样，后来当这个阿尼西某信主之后呢，保罗就要让阿尼西某重新再回到他主人的身边。那么此时保罗是不是好像要把这个阿尼西某，刚刚是好像很自由的阿尼西某，又重新要推到这个火坑里去呢？我们知道奴隶主和奴隶在那个社会当中是天生的一对阶级敌人，这个双方是有深渊相隔啊。 就像主耶稣所举的那个例子，在这个财主和拉撒路之间，他们有深渊相隔，两者之间是可望不可及。这个鸿沟相当的深。那在奴隶主的眼中，这个奴隶就是什么呢？一个会说话的牲口啊，干活的时候呢，他们脚上都要带着脚链啊，防止他们逃跑。所以当时这个罗马的社会，差不多有20%的人口都是奴隶，所以常常爆发奴隶的这个起义暴动。所以罗马有句谚语就说：“有多少奴隶，就有多少仇敌。”那所以当保罗要让阿尼西姆重新回到他主人身边的时候，保罗是要承担很大的一个风险。一方面对阿尼西姆来说呢，如果腓利门不能够原谅他，那么阿尼西姆就是再一次相当于是羊入虎口了，再一次要失去自由。另外呢，对于腓利门来说，你们知道这个阿尼西姆他逃跑的时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是吧？一个奴隶，想想从一个奴隶主家中逃跑，首先他不但要付出沉重的心理代价，他还要付出很多的身体上的劳力，是吧？痛苦啊，甚至很多的困难，所以才能够逃跑到罗马这样一个地方，竟然现在还要回到他曾经被囚禁那个做奴隶的地方啊。对阿尼西姆来说本身具有很大的压力。那对腓利门来讲呢，腓利门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信主了，那但是保罗写信给他还是要冒一定风险，因为此时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他们不仅仅是奴隶主和奴隶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因为身为奴隶的这个阿尼西姆曾经从腓利门家逃跑，甚至可能在逃跑的时候还偷了他们家的钱，那作为他在路上的盘缠。所以根据当时罗马的法律，奴隶主对逃跑的奴隶如果一旦抓到以后任意处置啊，随便啊，甚至可以将他处死。所以保罗呢，所要冒的风险就是他要求对腓利门来说来原谅这个阿尼西姆，接受他会不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啊 ，Mission Impossible， 是吧？所以因此，我们看到，首先，腓利门虽然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身为奴隶主，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是优越于这个阿尼西姆作为奴隶的地位。但是尽管如此，腓利门本身他也是一位受害者。我们刚才说了，阿尼西姆他从大家中逃出来的时候，本身对腓利门来说就是一种伤害。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天的手机掉了，你会心里难受吗？你可能会难受，因为你的财产损失了。当一个奴隶从你家逃跑了，你是不是也会很难受呢？因为你的财产丢了。所以当阿尼西姆逃跑的时候，腓利门本身来说他也是一位受害者。如果腓利门还一直怄着气啊，那么当他看到阿尼西姆再回来，岂不正好解气吗？那其次，即使腓利门暂时忍耐啊，听了保罗的劝解，不计前嫌，重新接纳他这个阿尼西姆，那么将来还有其他的奴隶，如果再犯同样的事情呢，会怎么样呢？会不会给其他的奴隶一个榜样，说这个奴隶逃跑了又回来没有事，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呢？那另外更重要的是，当别的奴隶主看到这个腓利门对待逃跑归来的或者被抓到的这个奴隶阿尼西姆不做任何的处置，反而把他看待按照保罗所说的高于这个奴仆了，已经成为弟兄了，那其他的奴隶主会不会认为这个腓利门是离经叛道，所以说破坏这个社会秩序呢？会不会对他群起而攻之呢？所以对于保罗来讲，劝说腓利门来接纳阿尼西姆，可以说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是需要一个很大勇气的冒险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要使人和睦，首先需要有承担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讲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当你多一事要劝人和睦的时候，你就要付出首先的代价，就是你要冒着一个承担风险的代价。假如不能和睦呢？假如事情发展的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呢？那么是不是责任全部归咎到你的身上来了？所以 保罗在这里是要需要很大的风险，但他有智慧。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那主耶稣就是这样，因着对上帝救赎使命的承担，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在上帝和我们之间就成就了和睦的工作。也正是因为主耶稣成就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和睦，保罗才有可能去写这封信给腓利门，要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也成就一个和睦的工作。那但是我们刚才说要成就这样的一个和睦劝解的工作，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那今天我们首先呢，就从一到三节来初步领略一下保罗是如何运用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来做这个和睦的工作的。今天分享我们主要分享的一到三节，很可能就是一到二节，那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第三节。那一到三节呢，一开始就是一个问候的格式，是写信通常的一个问候格式，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有着丰富的智慧啊。首先来看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兄弟啊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按照这个书信的正常格式，保罗首先自报家门，谁写信的啊？首先他提到自己的名字，同时呢，他也把自己目前的状况表达出来了。他是什么状况呢？他说是他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啊。那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说保罗有13封书信被收录在这个新约当中，那这是保罗唯一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在书信的一开头来这样称呼自己的。一般他都会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唯独在这里他用耶稣基督的囚犯来称呼自己。我想这个称呼呢，它不是随意使用的，而是保罗精心选择的。保罗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其实有着深刻的用意啊。一方面保罗说他也是一个奴隶，囚犯的意义呢，比奴仆来讲这个语气要更加的强啊，更加强调。那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奴隶差不多的。仆人有时候还有一定自由的，但是呢，奴隶和囚犯是绝对没有自由的。马丁路德曾经说过，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主的阿尼西某，也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其实都是主的奴隶啊，都是主的仆人，都是上帝的仆人。那做上帝的仆人和做人的仆人，这个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啊。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这个关系是非常正当的啊，因为我们都是被他造的，这是创造主和被造者之间的应有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正常的，是正当的。这样的关系可以让双方的心意，让上帝的心意，我们的心意都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人作为人的仆人或者是囚犯啊，却是不正当的，不正当的。本来是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却因为有人因着种种的不公平、不公义，被强逼成为别人的奴隶，成为别人的奴仆。这个关系最终都会使双方都要受到伤害，所以在罗马社会这个伤害就非常明显。奴隶当然是受害者，可是奴隶常常暴动，那些奴隶主也会成为受害者，这样的悲剧常常在历史中上演。那所以保罗说，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其实就是告诉腓利门，只有成为主的奴隶啊，才是应当的，只有成为上帝的仆人才是应当的，因为他本是神啊，本是上帝。但是呢，人要做人的奴隶，却是隐藏着一种不公义在其中。那这是一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罗当时确实是一个被囚的人，他当时正在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坐牢。那这样的保罗就通过自己这个双关的处境，把自己的处境和阿尼西摩这个奴隶的身份就紧紧连在了一起，他来为阿尼西摩求情。所以在第九节那里我们看到说，然后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他把他的身份和阿尼西摩紧紧连在一起，他把他的处境和阿尼西摩等同起来，来向这个腓利门来求情，而不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用这样的权柄来让腓利门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正是保罗生命的所在，这个生命呢，正是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样式，就是谦卑，谦卑。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第一点呢，就是谦卑柔和是使人和睦的基础。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的上帝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和上帝之间正当的一个关系，并且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我们赞美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鼓舞，鼓舞，这是另外一层含义的鼓舞。所以保罗并没有因为他的捆绑而感到羞耻，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当他觉得这是一种荣耀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保罗升高，因此呢，他的谦卑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权柄，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这个权柄不是从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中，对他自己所要的所谓达到的一个目的当中所取来的，那这个权柄是从捆绑他的这个锁链当中释放出来的。早在1600多年前，耶柔米教父就曾经说过，这一些锁链自动的带着权柄。因此这也让我们看到，谦卑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力量。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就说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保罗在写信人当中，他不但提到自己，他也提到了他一个兄弟叫提摩太。那因此腓利门我想一定会认识提摩太，不然保罗不会提他的名字。当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呢，这样保罗其实就是把他和腓利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放到了更大的一个关系当中，就是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了啊，三个人之间关系。我们说两个人之间关系有时候是比较私下的，是私下的关系，但是呢，三个人就成为一个公共的关系了。保罗把他和腓利门之间的关系从一个私人的层面就带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公共的区域当中来。那这个公共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主里的关系。所以保罗在接下来称呼腓利门的时候就特别用了同工这个词，同工这个称谓，这就更加确定了他们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关系。这样我们看到，从在保罗的眼中呢，虽然保罗和腓利门之间他们的私交和感情一定也不错，所以保罗称他为亲爱的，但是保罗更看到主里的关系才是他们两个人私下关系的一个基础，没有在主里的关系，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所以主里的关系超越一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之间互称为弟兄姊妹，也是因为主里的关系超越一切的关系。我们不可以用任何的关系来取代我们在主里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一定要在以主里的关系为基础。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主内关系是我们使人和睦的纽带。我们要使人真正的和睦，就一定要把人带到主里的关系当中。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节，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你看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同时还提到另外两个人名字和一间教会。 第一个人名字就叫做亚非亚，保罗对他的称谓是叫妹子，妹子。我们北方人好像把妹子称为什么人啊？弟媳妇，是吧？这个兄弟的内人称为妹子，是不是啊？不是南方人是不是这样称呼啊？这中文翻译这个当时这个白话和合版翻译的时候还挺有意思哈，翻译成妹子亚非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非亚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太太啊，很多解经家也是这样认为。那在我们这里看到保罗不仅仅只是写信给腓利门，而且还特别的提到腓利门太太的名字。那保罗这样的做法已经突破和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的普遍情况。那好像我们今天看来这个男女平等的时代啊，写信给弟兄同时把他的太太名字放在后面很正常，甚至为了礼貌还要把他的太太名字放到前面，是吧？姊妹的名字放前面，弟兄名字放后面，女士优先嘛，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啊。但是2000多年前当时的社会啊，2000年前当时的这个希腊罗马社会，一个家庭的主妇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比如从婚姻情况来看啊，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律，做丈夫的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理由将他的妻子来休掉啊，离婚。但是做妻子的却永远不可以以任何原因任何理由提出和他的丈夫离婚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信中特别提到这个腓利门妻子的名字，其实并不是出于当时社会所公认的礼貌和礼节。如果是出于当时的礼貌和礼节，保罗应该完全不会提到腓利门太太的名字，这样才表示对腓利门的尊重。但是呢，既然他把腓利门的太太的名字也一起放在后面，所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无疑是要贬低腓利门作为一家之主所应该具有的地位。所以保罗这个做法完全不是出于当时的礼仪或者是礼节，相反，他是突破了当时的礼仪和礼节，他要建立一个在基督里的全新的家庭伦理观念，那就是丈夫和妻子在主里是平等的。这个信息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以弗所书那里看到更多哈。在公元400年左右，当时有一个主教叫西奥多，叫马普苏提亚的主教西奥多就对此就评价说，保罗的这个做法正是想要说明啊，男性和女性他们在灵性上是平等的。所以他的评价是，男性和女性在灵性上是平等的。因为当时在西奥多主教那个年代，男性和女性还是不平等的，当时才公元400年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看呢，其实男性和女性不仅仅是在灵性上这个平等的层面，还包括实际生活的层面。因为一个人的名字首先是在实际生活的层面当中被识别出来的。保罗的超越又远远高于西奥多主教的评价，所以当保罗要突破传统的家庭伦理，建立一个在基督里全新的家庭伦理观的时候，保罗就要把阿尼西摩这个问题要摆到一个家庭里面，而不是单单就摆在腓利门的面前。保罗的意思是要让腓利门要和他的太太来一同来对待这个曾经逃跑的阿尼西摩。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阿尼西摩如果马上要回到腓利门的身边，当阿尼西摩真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保罗是想告诉腓利门啊，现在这个问题呢，不单单就是腓利门和阿尼西摩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要让腓利门的全家都要来一同面对这个问题。那在这里保罗通过把腓利门太太这个亚非亚的名字放在里面，甚至更深一层的提醒腓利门，现在这个家庭已经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家庭了，而且是已经有了上帝为你准备的一个帮手，一个就是你的太太亚非亚在一起的一个家庭。所以无论做什么，不要再和过去一样了，或者不要再和周围的家庭一样了。在过去，在周围的家庭都是你一人说了算，是吗？都是家里的男人这个家长说了算。而是在你的家中，现在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共同担当的姊妹，就是你的妻子太太亚非亚。 那如果你忽略了他呢，就如同忽略了上帝一样，因为他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如果你认为他是多余的，就认为上帝的计划也是多余的。从这一点来看啊，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太太的弟兄们，就应该多加小心了，不要轻易否定妻子的意见啊，因为一不小心呢，可能你就否定上帝的意见了。那但是作为姊妹呢，也要小心给自己的丈夫出建议拿主意的时候，也要知道哎呀，是不是合神心意，免得当初像夏娃一样自己吃个果子，然后又把这个果子给她丈夫吃。那在这里保罗通过提到亚非亚这个名字，使我们看到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建立起在基督里的一个应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样在主里的这个家庭才会变得更加健康。在遇到事情和问题的时候，当一方有血气有软弱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会用上帝的话，用主的话来彼此的劝勉安慰。所以当腓力门因为阿尼西莫曾经得罪他而让他难以接纳的时候，可能他的太太亚非亚就会来帮助他丈夫看到因着主的救恩他们已经不再一样，那这样呢，腓力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这就是在基督里的新观念，让在基督里的家庭丈夫和妻子彼此配搭，一同来侍奉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点，那就是主内的新观啊，主内新观，我用主内新观来表示，主内的新观点、新观念、新的伦理观是使人和睦的心机。在主里建立起来的新的观念将会帮助我们为彼此和睦带来新的生机。主内的新观呢，也会给腓力门带来一个新的视野，这样当他把曾经从他家里逃走的这个弟兄阿尼西某这个称为弟兄的时候，原来是奴隶，现在称为弟兄的时候，他也就能够突破其他奴隶主给他带来的压力，他就可以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来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这个社会又常常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很正常的东西，但是我跟我孩子分享，很正常的不一定是很正确的，正常和正确之间往往有千里之遥。所以当年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他的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这个，有人说你是那个，但是主耶稣马上就回过头来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就是想要知道门徒对他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知道在他眼前这一小撮的人，这十几个人，但是他们的意见却超过千千万万人的意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在他面前的是十几个人，和他们所有的人不一样，是他自己亲自拣选出来将来要扭转整个世界的人。所以他不希望这些人也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都有一个很正常的看法。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常常也是听到人家说这样很正常啊，这样很好啊。当我们听到正常的时候，我们要多加思想，是不是正确呢？主耶稣期待他在他的门徒上面，门徒的身上能够有所突破，这个突破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是福音的本质。那福音就是要来突破罪所带来的分离和死亡，这个罪使我们与上帝分离，也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分离，种族和种族之间产生分离，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而上帝的福音就是要带来这个突破，要突破这个分离和死亡，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不管什么民族，上帝最终要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也正是因为上帝的拯救，福音的大能腓力门和阿尼西摩之间才可以有可能重新的联合，从原来这样一个奴役和被奴役的分离的关系，从而成为一个弟兄和弟兄之间彼此相爱的联合的关系因此有人说，这封书信的主题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上面所写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那这个一是什么呢？这个一就是教会，一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原来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从大陆来，台湾来，香港来，马来西亚来，新加坡等等不同的地方，我们从不同的家庭中里面来啊，你姓张，我姓王，不同的人，我姓啊，各有各的姓，百家姓，但是我们在主里都会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都同属于这个教会中的一部分。所以要使人和睦，我们一定离不开教会，因为我们已经在其中成为一部分。同样，保罗在这里写信给腓利门，希望腓利门也能够和阿尼西摩一同在基督里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而要因着基督的爱和救恩，一同成为一个合一肢体中的一部分。这样保罗就一定不能不提到教会。所以他在问候了腓利门这个家庭之后，他就开始问候这个教会了。在第二节说，并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在这里保罗说，在你家的教会呢，这个教会就是哥罗西的教会，就是哥罗西书当中所提到的那个哥罗西教会。那个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家庭教会，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当时这个教会的牧者呢，可能就是亚基布。亚基布，当保罗在问候了腓利门和亚非亚之后呢，又问候了他的同工和教会，这进一步让我们看到，这封信已经不再是一封简单的个人书信了。那保罗提到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给 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顺便问候一下教会吗？那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哥罗西书，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书信同时也另外写了一封专门给这个教会的书信，就是哥罗西书，一并带到了这个教会。那保罗这样做是为了想通过教会来监督腓利门吗？看他能不能按照保罗所说的去做吗？我想也不是，因为保罗并不是不信任腓利门。他在21节那样说，我写信给你们，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那知道你所要行的远远要高出我所说的。所以保罗对腓利门有充分的信心，不然呢，他也不会写这一封书信。所以他在问候教会，并不是希望教会来监督腓利门的行为。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教会又有什么意义呢？特别是在接下来说，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在这里问候的对象是一个复数，众数的你们，而不是单数的你。同样在书信的最后25节，保罗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藏在你的心里原文当中它是你们，是一个复数，不是单数，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这封书信呢，是强调的是一个群体，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那保罗写信提到教会，是要让教会一同参与其中。很明显，那通过问候教会，保罗已经把为阿尼西摩说情的这个事情，从腓利门之间这个私人的讨论放到了整个教会当中。保罗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就是要让腓利门知道，无论他做出怎样的决定，无论他做出怎样的回应，他的决定，他的回应一定会给教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对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想过，我们自己个人各自私人的事务当中，或者是在自己家庭的事务当中，做出一些什么决定，做出一些什么行为，其实也会对我们整个教会带来影响，产生影响。那这个决定，这个行为，可能并不是直接的与教会有关，但是呢，它会间接的来影响到整个教会。或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那也会给教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小看了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或者甚至是在我的个人工作当中，生活当中的表现，因为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个人，一个自然人，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已经归入到这个基督的大家庭当中，是成为教会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给教会带来影响。那保罗在此提到教会，可能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要让整个教会对逃跑的这个阿尼西某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但知道他已经信主了，还要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阿尼西某从前是一个受苦的奴隶，这个教会可能没有给予他很好的关注。我们说这个教会是在腓尼门的家中聚会的，那即使这个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可能会常常看到腓尼门家中有很多的奴隶在忙来忙去，可是这些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熟视无睹，就跟社会上的人一样，认为他们只是一个奴隶而已，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所以认为他们好像不需要福音，福音是为我们预备的。保罗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所以以前这个教会对这个奴隶阿尼西某没有太多的关注，没有向他传过福音。当他们口里唱诗赞美主的时候，阿尼西某可能就在旁边默默的辛苦的做工。如今呢，当这个奴隶重新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会怎样看呢？怎么看呢？还是当奴隶看呢？还是当弟兄看呢？通过阿尼西某，他们还要怎样看待其他的那些奴隶呢？所以保罗给教会无疑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给哥罗西这个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不难想象啊，保罗肯定是要想让教会来接纳阿尼西某，把他当作弟兄看待，同时也要让教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反省，有一个反思。那因此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当中呢，提到最后提到教会，同样也让我们看到，要使人和睦，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教会是一个窗口，教会是一个窗口，教会是我们使人和睦的窗口。保罗在哥罗西书说，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其实都可以有形有体的实践在教会当中。在一开头我们提到今年主题是主啊，使我成为一个祝福，使我成为教会的祝福，而使人和睦就是教会祝福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如果没有和睦，如果没有了和睦，我们就失去了福音的意义，其他一切都成为一个空中的楼阁。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保罗对收信人的问候，看到保罗在劝人和睦方面确实充满智慧。通过保罗的智慧，使我们看到四个方面，那就是谦卑柔和是使人和睦的基础，主内关系是纽带，主内新官是新机，教会更是使人和睦的窗口。但我们不禁要问，保罗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一定是从上帝来的，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他在哥罗西书当中说，一切智慧的知识啊，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在哪里呢？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愿主在今天也成为你我的智慧，让我们把在教会中实践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就从使人和睦开始。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